们都知道我们这一季要学习的是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是在旧约的部分哈，旧约大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分为旧约新约，虽然是分成两个这么大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它却是没有办法分割的一个整体。所以整本圣经呢，其实它讲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事情是一致的。那其实我每次想到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赐给人类，我真的常常是感恩不已。因为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谁是我们的创造主，谁是我们的创造主。如果他不启示我们，我们不知道是谁造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唯有圣经，上帝把自己的话把自己启示了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借着圣经才能够认识他，才能够知道他，明白他。那圣经当然也启示了很多的神和人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甚至你和自己的关系所以这些的真相都是圣经里边启示出来。若不明白这些真相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平安的心灵，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你没有一个平安的心灵，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和谐的生活。所以可以说，借着圣经，我们人才可能在这个地上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圣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无论是台上讲道，还是弟兄姐妹在一起鼓励的时候，常常说要读经啊，要读经啊，真的读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圣经，我们说三十九卷，那这边的有十二卷哈，这边十二卷其实是算历史书，创出黎明生，创世纪就讲到上帝的创造，一直下来都是历史书。这中间五卷呢是智慧书，那这边呢又有十二卷呢是先知书。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这五卷呢是我说错了，对不起。这个是五卷是历史书，下面十二卷是历史书，这边呢是五卷是大先知书，这下面呢是十二卷小先知书。那这个大先知书，我们不是说这个是大先知写的书，不是是大先知书，是指到书的大小，不是指到先知的大小。先知都是神的先知，没有所谓大小没有所谓大小，这个要记得。那当我们要来学习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很盼望知道，你这一次要讲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很愿意知道。其实我更愿意把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的 setting 放在讲给大家听。这样的话，对大家明白整个的圣经或者说先知书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认识。首先，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十七卷先知书他写作的年代。大家都知道我大概是三四年前有讲过约珥书，那一卷书呢是在主前830年写的，所以呢它是最早的一卷先知书。那写到最后的一卷先知书呢，就是这个马拉基书，是最后的一卷先知书，是在主前440年写完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那个第一部先知书在主前800多年，最后一卷先知书是在主前400多年。那如果我们要对这一段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一些的了解的话呢，会对我们来理解神在这个世界这个时间段借先知写下先知书你会心里边存着极大的感恩，极大的感恩。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这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地球 的那个图，那个可以居住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地图，这是一个世界地图。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的美洲哈，那下面是南美。那当时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主前800多年呢，其实是我相信没有什么文明在那里哈，没有什么文明在那里。那这边呢也没什么，那个澳大利亚这边也没什么文明，所以主要的文明呢是在这个地方。主要的就是说在主前800年的时候，主要的文明是在那里。那我们把这一段，把这一个地方把它扩大一点哈，把主要的文明我们就扩大一点，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地方呢是欧洲，下面是非洲，那这边往这边过来就是亚洲。所以最主要的文明呢是在那个时间。你知道在主前800年到主前400年，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段，这400年左右哈，这个世界出来了许多的思想家，思想家、哲学家，或者说宗教家。那你知道，在当时的这个世界哈，在波斯，我们说就现在的伊朗，在波斯。如果我们看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啊，伊朗在这里，那波斯这个地方，兴起了所谓的摇教。这个摇教是在主前7世纪兴起，然后这个教呢一度成为波斯国的国教，波斯国的国教。在古印度，主前5世纪啊，500多年前，印度在这个地方，你看就是在这一块哈，印度开那个释迦牟尼开始了佛教。至今对我们的亚洲哈，我们从亚洲过来，都对在那个地方就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在希腊，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是在主前4世纪到5世纪创立了希腊哲学思想。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现在的西方世界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他们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你都可以看到。那我们的中国，我们看在中国这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我们正好是在什么时期？春秋时期。春秋时期，那在我们神州大地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呀？我们说是那一个时间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老子、孔子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出现的人物，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一直到现在都影响深远，是不是这样？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看见不管是文化思想，那个在这个在那个时间段非常的活跃。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是频频发生。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先看圣经的时代。我们说在圣经的世界呢，刚开始是亚述帝国，亚述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亚述帝国就往南这样子扩张，就掳掠了以色列北国。你知道以色列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灭的。然后呢，到没有多久哈，就是巴比伦国就兴起，就灭了亚述帝国，而且相继就把犹大国和埃及国都吞并了。不久以后就是马代波斯国兴起哈，马代波斯，我们说巴比伦是在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马代波斯呢就在伊朗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那个马代波斯国兴起，又成了，他就成了世界的霸主。最后我们当然知道是这个希腊国兴起，就是成了一个希腊帝国在这个世界。这个是当时，所以你知道，每一个帝国要兴起都是有什么？战争来达成的哈。所以你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在主前七八世纪，一直到这个主前，其实到希腊占领这个地方成为霸权，是在主前3世纪哈。那这一段时间段，我们更 relate to 我们的就是中国了，就是中国。那这个时间段，中国好像与这个圣经的世界哈，隔得很远，我们中国在这里隔得很远。但是我们那些的，就是说在圣经世界的那些的战争不能够波及到中国，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一段时间，就是春秋时期，周朝，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在周朝，周朝的诸侯混战一点都不逊色，是不是？ 几百年打啊，打刚开始中国你知道是有100多个诸侯国，打到最后只剩下7国哈，七个强国，那后来就进入战国时期，最后7国只剩下一个什么秦国，就剩下秦始皇哈，就统一了中国。所以可见的哈，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整个世界似乎在一个在不约而同的在动荡，不管是在中东那个地方，还是在我们那个更远东一点的地方。那纵观历史哈，很少一个时代哈，如果要说很要跟那个时代相比，就我觉得就是现在了。就现在了，很少有一个时代像那个时代那样聚集了那么多的伟人啊，哲学家、宗教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哈，而且呢，他们那个时候的思想对我们后世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很少有一个时代是那样的。但是哈，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一批人的思想，就是这一批人的智慧，把世人带到了离开上帝的那个一个光景的里面去，就是他们的思想把人就带进了迷惘，带进了黑暗，使人呢就开始有人的智慧，没有了神的真理，没有了神的智慧，整个人类好像要进入一个黑暗的里面，而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觉得哦，你看他有这个思想那个思想，好像很有智慧，但是人自以为聪明，却把自己带入黑暗，偏离了上帝。那我们就以我们中国人为例哈，因为我们比较熟一点，你知道在古代的中国，我们的思想，我们中国的思想是什么？敬天的思想，对不对？正统的思想是敬天的，也就是说是敬畏那位造化之主的。你知道在尧舜时代，在尧舜的时候，帝王之位是怎么传承的？禅让，对不对？我们说是禅让，禅让。所谓禅让哈，就是说禅这个，我常常会讲的这个禅字哈，这个禅现在说哦坐禅。其实禅是什么呢？就是你单独的面见这位上帝哈，是。其实就是代表寻求神的指示，寻求神。所以现在凡与神有关的那个偏旁部首都用士字旁哈。所以呢，这个禅字其实就是讲到人来面见上帝，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当时知道哈，如果你去读一点点的历史，你就要晓得，就会知道，尧要传他的位置给舜的时候，他先让舜治理20年，在那个地方治理20年，然后他自己呢就来看就在一边哈，在一边来看舜的治理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结果在舜治理的期间呢，风调雨顺，所以显明上帝的旨意是拣选了这个舜，所以呢尧就正式让位，这就是中国一直传颂到现在的禅让啊，禅让。你知道当舜要传帝位给那个禹的时候，中国史书讲哈，他说帝舜见禹于天，也就是说是那个舜把禹推荐给上天。所以我们知道禹不仅是一个叫什么治水有功的人，他也是很懂得敬拜上帝的一位啊。我们如果你去读一些史书，他就会讲到，他说禹啊，这个人他吃东西都很简单，但是呢他却以丰富的祭牲来祭祀上帝。所以你看见当时他对神的那种的一个忠心，或者说对神的一个崇敬哈。而且他讲的时候他穿得很简朴，那祭祀的时候呢则穿上庄严的礼服。所以可见的这个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我们的古人，中国古人是敬天的，但是当时间推到祖前8到4世纪的时候，那我们说刚刚我们也讲到哈，地球上的人好像有一个从内，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文化，从我们的宗教，到外边就是那个战争，那有一个动荡哈，人一直在那里，人类就开始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对中国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孔子、老子，他们都在叹息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大道隐去，就是那个上天 那个大道隐去，就失去了。那孔子也讲哈，他说如果我晨闻道啊，我夕死可以。那就是说如果我早晨听到这个道，我死晚上死都可以了。所以他啊，你就可以看见当时已经就是我们的那些文化的先驱，可以想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他已经进入了迷惘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去。那所以孔子呢，他不知道那个大道，他也不懂得生死之道，所以呢他只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的这些伦理，就是讲到我们这一生怎么样，就再也没有一个我们对上帝的一个观念，也不知道说人死后还有一个预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黑暗。这种黑暗临到我们中国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不可以否认的就会进入到这个政治也渐渐的发生变化，进入到黑暗的里面去。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中国在古时那个皇帝的地位是禅让的，但是后来知道我们说当那个战争打到七国只剩下最后一个王的时候，那就秦王。秦王统一中国以后，他封自己是什么？始皇帝，皇帝第一个开始的，所以叫始就是开始，皇帝。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先祖啊，对造化之主的称谓是什么？皇天上帝，那是我们中国远古的人对我们敬畏的这位上帝的一个称谓，是皇天上帝。现在这个秦王他把自己称为皇帝，那个意思就是什么？他就是要跟这位神来比一比啊，我是皇帝。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哈，从思想到政治都完全进入黑暗的里面去了。中国人从秦始皇开始就开始以敬天的一个心来畏惧这个皇帝。你去看那个一直到现在清朝的皇帝，大家也没有很久哈，从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在政治上也完全进入了黑暗的里面。那我们中国人还常常很陶醉在里面哈。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在这个时间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地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主前8到4世纪，在以色列国有一批人啊，有在以色列国，我那个地图就算了，就不去看它了。在以色列国却有一批人蒙神拣选。如果我们一直在读历史，我们就知道，特别是圣经的历史，我们就知道，那人其实是有极大的一个败坏的倾向的。那我们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在主前两千年大约哈，主前两千年。那摩西是大约，哎呦，真的这个字看不太清楚哈。看不太那个，没关系。那摩西呢，大概是主前1000年；大卫呢，摩西是主前1500年；大卫呢是主前1000年。那到了那个主前722年，以色列北国就灭亡。为什么这个国家会灭亡？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离弃了上帝，那这个国家就灭亡了。然后呢，到了但是北国，我们知道那个犹大国是北国，北国呢因为有几位好王，所以他们呢就比说错了，南国有几位好王，就比那个北国呢多纳斯的大概100多年。那但是呢还是终究是抵不过人的那个败坏的天性，所以犹大南国一样离弃真神，也进入了黑暗。所以在主前586年就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那正像那个贝鲁时期有一位先知哈，耶利米就讲的，他说我的百姓，我看，这是呀，这个不是很清楚，就是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人的智慧思想将世人带入了黑暗迷惘，但是却在先知却为人类 保存了一赎，一赎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个真理之光，真理之光。那我刚刚就讲到说，正像那个以色列被掳时期的先知，不对呀、啊，还有一个，对不起，这里，你看那个耶利米就讲哈，他说我的百姓呢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什么，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然后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够盛水的。所谓这些池子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智慧、人的那些策略等等。他说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说哦，我跟随神，跟随神，慢慢的就怎么样，就离开上帝。我就说我们其实是要很警醒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信主，刚刚像巴勒斯弟兄讲的，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火热，但是呢信主五年，信主十年，连道都听不进去了，不愿意听了。所以其实求主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在慢慢行路的时候就把神给丢掉了。不是神不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离开了上帝。然后呢那个上帝讲哈，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所以由此可知，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所以你知道哈，如果人没有上帝，你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你只是在你自己许多的愁苦烦恼的里面。就是，所以如果你在受苦的当中，真的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问，这些苦为什么临到我？是你有什么功课让我学？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把我又要带回到哪里去？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苦痛能够帮助我们回来。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再回过头来说哈，当我们这样子来看整个的世界整个那一段时期的人类的光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说，神在这个时间赐下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一束真理之光是多么重要，是不是这样？是多么重要。你看啊，我就特别把这个地球，这个是好像哈，人在里面是一直自己在那里争啊、斗啊，在那里想啊，在那里那个。那但是上帝在天上看见整个的地上，这个人类，我们人类就好像封闭在这里。我们跟别的人有什么交往吗？跟外面没有交往，我们都在这个地球上封闭在里面，我们闷着头在那里自相残杀。不管在中东那个地方，还是在中国那个地方，都是在那里，然后自己想出一套东西，要把自己带进了死胡同。但是神在天上看见，他把人，他在人的当中做工，他拣选一批人找到一批人，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计划，也明白神对人类整个历史计划的一个结局，让这些先知把神的信息写下来，给渐渐的要进入黑暗里的人类保存一束真理之光。一束真理之光，一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真理之光，以至于在后世的人中间，总有人借着这束光，能够带进真理的里面，带进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不至于整个人类在黑暗的当中。真的，你去读圣经哈，你要很感谢神。其实从赛特开始哈，挪亚。亚当后下面就是赛特。从赛特开始，神在地上其实一直，你去看家谱你就知道，一直保有一批人是属他的，从来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一个世代是完全黑暗的啊。就像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其实上帝说我还为我自己保存了7000人。所以上帝哈，就是在最黑暗的光景的里面，还是为他自己保存了一批人明白真相， 知道上帝之光哈。所以你在这里，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这一卷圣，在看那个先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先知书为我们保存下来，对我们人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那他们写下来，让我们也知道哈，因为在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哈，有一些的那个时间的到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时间的一个段哈，一个时间段。那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处在哪个时间段，你不会做糊涂人哈，不会糊里糊涂，我们要做一个明白人。所以我讲这么多，就是要让大家看见先知书写作的时间段是人正在走向黑暗的时代，是以人的智慧哈，以人的宗教来代替神的哈，神的智慧代替神的启示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上帝就要借着以色列的许多的先知来为他来保存真理。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在这里来学习但以理书。那我给大家发的有两张的讲义哈，一张讲义，还有一个是进度表，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季的时间的安排。但以理书只有十二章，那我们这一季呢有13个礼拜，但是有一个礼拜呢是 Memorial Day， 我们会放假的，还有一个呢是宣道主日，那个主日呢是给宣道的他们要有一些宣道的一些的分享啊，一些见证啊，一些的短宣啊等等的分享，所以那一个主日我们也不能用，所以剩下来呢，我们是11个主日，我们是把但以理书12章在11个主日这样子来讲完。那但以理书，我们知道这个书名哈，就但以理书是以但以理哈这位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但以理这个字啊 ，Daniel 这个字呢，是神审判的意思。我觉得其实哈真的很妙，那个圣经里边就是我们看见好像神用着哪一个先知写这卷书，其实那个先知的名字就放到那个这卷书的做他的那个头啊，做他的 title 啊，做他的那本书的书名啊，其实都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不是乱找先知啊。那 Daniel 这个字的意思是神审判。当你读完这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标题实在是太恰当了，太恰当了，因为这本书就是讲到神掌权，神审判。你知道谁审判谁就有权嘛，对不对？神掌权。那当我们把这一卷书读完的时候，你心里边一定有一个确据，神在那里作王，神在那里掌权，神一定要审判啊。那这个作者呢，这本书的作者是但以理，那这个是犹太拉比和基督教会共同承认的。那因为但以理书里边，你知道在但以理书里边，特别是11章哈，有一段呢描写以色列北边，不是以色列北国哈，以色列北方的地区，就是叙利亚地区，有一个西流古王朝，还有跟南方的埃及地区多利买王朝之间的那个争斗啊，他们之间的战争写得非常的详细和准确。到时候我们去读的时候，你就看哇，怎么可能？因为但以理呢是主前六世纪的人啊，主前六世纪的人，那个事情发生在主前3世纪，所以是在但以理以后300年才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记下来却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很多的人就说，但以理书大概不会是在主前六世纪就写完，一定是在主前大概2世纪3世纪，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哈。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从开始就能够指明后来的事的，是不是？要不然他不是神嘛，对不对？你说什么都发生了，我就能写历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是从起初就能够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他就能够言明未成的事，甚至那个 在以赛亚书48:5，他说哈，他说我从古时将这个事情给你说明，在未曾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做的。所以上帝哈，在事情发生几百年前就把它写在书上，以至于你后世的人不可以来不能够来咨询上帝，不是上帝的话哈，不是上帝的话。那也这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哈是确定宝贵的哈，是确定的确实的，也是宝贵的。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但以理书里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圣经，你看见哈，但以理自己也这样讲。我们看但以理书，大家来上课哈，一定带书来。但以理书7:15，我们翻一下下好了。7:15，好几处哈，我只是翻一两处好了。7:15，他那里怎么讲呢？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这本书是什么，是他记录的我的事情，对不对？那然后你看第8:1也是这样讲，伯萨萨王在位3年，有异象显于我但以理。所以这还有好多哈，好几处的地方，所以这里表明他是作者哈，他是作者。那不管别人怎么讲哈，我们知道他是作者。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啊，也是圣经里边的一个内证，讲的说但以理但以理书是但以理先知写的。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等等。那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也知道哈，那个不是也知道，也认也认证，也讲哈，这卷书是但以理写的。然后呢，那个还有就是外面的资料，就是说 beyond 的圣经以外，我们知道那个犹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哈，约瑟夫，他就讲到他说主前424年以后，就再没有书卷归入旧约正典了。是犹太的历史学家讲，他说在主前424年以后，就再没有书卷归入旧约正典。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旧约的正典都是在主前424年以前写的书，以后写的书就没有再放到正典里面去。可见的就是主前400多年，那也是在那个我刚刚讲的但以理书11那个事情，那些事情记述的，因为那是主前300年嘛，所以也还是在那个之前的。所以可见的这卷书是但以理写的哈，但以理写的。待会我们会对但以理看得更多一点点。我们现在就 move on。那写作的时间呢？写作时间是在主前606年到536年。我相信这个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犹大王国被掳之时。你看一下圣经哈，就是在但以理书，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1:1，他这里讲，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3年，那这个时间就是主前606年。好，在那他就这卷书，然后1:21，他说到塞鲁士王元年。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写古列王元年还是塞鲁士？古列，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现在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字哈，塞鲁士，它翻成塞鲁士，我这本圣经就是。但是也有的书是不，也有的圣经版本翻译成古列，那是同一个英文，你去看就是同一个字。到古列王元年或者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其实如果你去看10:1呢，你就会知道，其实他在但以理在古列王3年呢，他还做了一个梦，是不是？我们到时候看了你就知道。那个对，10:1，他说波斯王哈古列或者塞鲁士3年有事，就是还是这个但以理还看的一个印象。可见的这个波斯王第三年呢，那就到了主前 536年，所以整整70年哈，70年。那我们相信他是，当然他有这件事情，他就写下来，有这件事情写下来，到最后才把这本书整体的写下来。所以 last 不是说，所以这本书成书应该是在主前536年之后，但是写的期间应该是这70年哈，是这样子讲的。那这个但以理书呢，它这本书的特点呢，它有使用了两种语言，只有这卷书。我们知道旧约都是用什么文写的？希伯来文，哈，都是用希伯来文。只有这卷书，哈，但以理书用了两种语言，它从2:4到7:28是用亚兰文，就是当时他们被掳以后用的那个官方的语言是亚兰文，它是用亚兰文写。那其余这卷书呢，用了两种语言啊，只有这一部分是用了亚兰文，其余的呢是用希伯来文。后来我会讲哈，他用这两种语言是有他的用意的，是有他的用意的。然后这本书《但以理》这本书呢，是属于启示文学题材。啊，书中有很多的异梦、异象，还有象征性的那些表号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哈，我相信当时的人看不懂，我们现在的人呢也是蛮不容易明白的。但是当你随着我们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人他不知道说哦那个。像但以理看的那个像哈，我们下一堂课就会看到，就是说，哎，它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因为已经过去2000多年，历史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回头来看，哎，你就会看得比当时的人清楚很多，清楚很多。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预言，对我们来说，现在很多的东西已经是历史了哈，历史了。所以我就说哈，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言的应验，使我们就慢慢的可以看见神对人类历史计划的一个全貌。为着这个，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哈，也使我们看见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是相关的。那我们要透过我们读圣经哈，我们常常看见一些一些的记载，就是在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范围，物质界的范围，我们是看不见的，是不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把那个哈 beyond 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个世界，把它也就是天上了哈，天上揭示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是相关的，以至于我们真的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不是孤孤单单的悬挂在这个太空之中，我们是有上帝在看顾，有神在那里维护哈，那个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安呢。所以我觉得读圣经哈，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就是在这个地球上生老病死然后就没了哈，没了。如果真的是那样，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很悲哀的事。但是不是哈，我们是有神在那里看顾啊，而且他顾念我们。然后我们说那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关系，这两卷书都是启示文学啊，都是讲到末时哈，都有讲到，不是完全哈，都有。特别那个启示录，当然更是把末时那些啊那些的事情完全的这样子让约翰看见哈，看见。那作者呢，很奇妙，这两卷书的作者都是讲到神所爱的。这其他的书卷的作者没有这样提到，但是但以理和约翰这两个作者哈，都是讲到说，都一直在他们讲，你们是神所爱的，而且他们也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异象中看见了荣耀的基督。你去看他们在异象中看见的那个，那个两个去对比是一样的。那但以理书哈，在圣经里，但以理书他自己也讲啊，你这个书要封闭哈，要直到末时，直到末时。但启示录呢，一开始就是什么？Revelation 嘛，就是打开的，让你去看的哈，是不那个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感谢神，我会在end of this year 吧， 我很想来，若上帝还存留我的性命，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启示录哈。那这我想说，我们来读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我们要读完了以后，你要真实的哈，我就说那个来认识哈，来认识我们的上帝。真的多多认识耶稣，多多认识上帝。那个诗歌唱的真的很好哈。所以当我们学习完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掌权，上帝审判，那他对人类的历史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旨意哈。所以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不管我们的境况是怎么样的艰困，你都心里要享受安息。要享受安息。然后这本书也预言到，在外邦人掌权之后，基督要得到永远的权柄，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永不败，那个是在我们复活之后，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进入那个国度。这个呢，就让我们充满了一个盼望。我们不需要怕死亡，我们不需要怕疾病，我们也不需要怕艰难啊，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与基督一同在那里，一同在那里。所以有了这样的盼望，就让你的心里边怎么样，有力量啊，真的有力量啊。我们也可以热心的来服侍上帝哈，让我们的信心坚固，也真的知道我们现在在哪个时间段，让我们来警醒。那这本书也描述到但以理在狮子坑里哈，这小朋友都听的故事。然后有那个三位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在火窑里，对吧？那些经历，这个也激励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哈，这些书都不是为以前的人写的，是为我们现在坐着的人写的，是为我们末时的人写的，要提醒激励我们，在逼迫的时候要有什么殉道的心智，要有殉道的心智，向主这忠心，坚守我们所信的道，直到主显现的日子。你那个我觉得哈，这一点呢，真的是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共勉。我也是一样，大家也是一样。为什么讲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想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当遇到阻碍的时候，就会讲到什么？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你在现在不操练我就是要坚守神的一个原则的话，你将来要把你的命交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哈，就是说上帝这样讲我就这样做，不管我的情形怎么样，不管我的处境怎么样，就是要管神的旨意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是能够行得出来。这个其实我自己哈，我不是说大家，真的自己也要勉励自己。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就讲哈，他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然后那个希伯来书也讲到说，如果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否则你如果不到底，半途因为受不了环境的压迫，半途就说哦不认了，卖主了，那怎么办？在基督里还有份吗？呀，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省察自己哈，省察自己。然后呢，这卷书的大纲分段哈，大纲分段，第一段呢，我就是第一章啊，第一章，那我看了很多的参考书哈，我讲这一卷的书，当然有神自己的带领，我自己也读了非常多的书啊，很多的书，那但是我看了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分成两大段，就是因为是十二章嘛。十二章他就把前面六章就是讲到但以理的一些经历，他就讲到是历史，所以那一到六章就算是历史。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讲到七到十二章，就讲到但以理的一些预言意象等等。那我就没有那样分，我是按照神的启示，按照上帝的启示，我自己把它分成说法。我没有看见别人是这样分，我读的参考书的里面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分，那我自己是 是这样分，第一段就讲到第一章，就是讲到但以理和朋友被掳一邦，这也是外邦人得权管辖犹太人的开始。那外邦人得权哈，我们要知道外邦人那个开始管辖犹太人呢，就开始外邦人时期哈。我们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那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橄榄山上跟他门徒来就讲到将来末世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讲，他们说讲到那个以色列人哈，将来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怎么样掌管，被外邦人掌管，一直到一个时间，一直到什么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所以呢，外邦人有一个日期，外邦人的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时候开始哈。那我们说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现在我们来看外邦人的日期有没有满哈，真的是很近很近了。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主后1967年六日战争就怎么样已经被以色列人夺回来了，夺回来了。那我们这次去耶路撒冷，我们就在那里哭墙，就可以看见他们许多的犹太人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说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子了，不是说还在遥远的将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在梦中哈，不能在梦中。然后我说的第二段哈，我这讲义上有哈，第一段呢就是第一章。外邦人得权管辖犹太人的开始了。那第二章就讲到神启示外邦人掌权时代的帝国兴衰更退，及最后基督掌权的国度，这个是从第二章到第七章。那然后我们看见但以理的那个用亚兰文写的也就是这一段，也就是这一段。那第三段是神向以色列人预先指出末时七年要出现的那个兽及兽国对以色列和全地的毁坏，但有一个保证，就是保证属神的人可以复活享受福分。那在那个这一段的里面哈，那个兽其实在圣经的里面还有一个名字，就叫敌基督。敌基督，也许我们信主时间久的人哈，对这个其实是会有一些的了解，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没有用到这个名词，用的就是兽来指这个哈，兽来指这个。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能讲多少讲多少好不好？我们讲第一章。第一章，因为时间很紧，我通常我就不会这样，我通常我会讲完了概论，然后就开始下一次课就去讲下一次。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少了一堂课，以前我们都12堂课，你知道吗？现在是11堂课，好，我们来看那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章他这里讲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这里就讲到一个时间，一个时间。我们看这个时间呢，是在约雅敬在位第三年。那我们如果convert成我们现在用的公元哈，或者说主日这样的时间段的话，我待会儿，哎呀，这个我下次要重新用那个，好。哦，对，不对，我刚刚讲的那个是606年，主前606年，就是这个约雅敬在位第三年，是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呢，巴比伦王其实并没有成为王。为什么这样讲呢？是耶利米书有这样的讲，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是这样讲的。哎，我那句没了。耶利米书啊，在这里，他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怎么样？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元年，可见得约雅敬第三年这个王还没有登基做王。那你说这个但以理是不是写错了呢？也没有。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在这个时间呢， 那个巴比伦王是跟他的父亲是共同执政，他虽然还没有登基，但他是跟他的爸爸跟他的父王一起执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父亲已经是在那个病重的一个状况的里面，所以呢他是整个的朝政还有出外去打仗都是他在那里掌管，在那里率领。所以这个但你说他是巴比伦王其实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哈，没有错到哪里去。那我们如果把时间放到那个时间点呢，是这样子的，他说在主前606年，那个巴比伦王呢在埃及把埃及打败，然后他就，我们知道埃及在以色列的南面哈，他就把埃及打败，然后他就上到耶路撒冷来强逼犹大王约雅敬臣服他。约雅敬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臣服他呢，是在那个他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就是这一次他上到犹大来，然后呢要他臣服他，然后这个这个约雅敬王就服侍了巴比伦王3年，然后就开始背叛哈，背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时间，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就驾崩了，然后他就赶快回国，就是尼布甲尼撒赶快回国，然后就登基啊，然后就登基。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然后呢他这里讲到说第二节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所以在这里是说这个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了，那耶路撒冷这边呢人也不够哈，然后呢就打败了，然后呢就来臣服巴比伦王，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他这里讲什么？是上帝主将犹大王，是主把神殿里边的那个器皿几分交到他的手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事情最终的掌权是在谁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哈，不是说我打败了所以这一个国家没有实力了，然后所以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主把他放在那个位置，所以你的心里边就要什么？安息了，安息了。不管他这个人是怎么样，但是他在那个位置哈，他这样了就是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人当他当选的时候，大家就心里这真不知道怎么办，将来怎么办？我说没什么怎么办，神在那里掌权哈，神在那里掌权，所以你心里边就要有安息，就安息啊。那这个是这样，那其实这句话哈，有很重的意义在里面。他说主把器皿带到什么？主让他把器皿带到示拿地去。大家知道示拿地吧？哈，示拿地，示拿哈，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他这里讲说，古时又生灵怒啊，他为世上英雄之首。然后就讲到他是个英勇的猎户，然后就讲到他，然后他就是他国的起头就是灵怒哈，就开始来建国，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示拿地他特别写 That is Babylon， 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那这个其实这里面你要如果去一直读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巴比伦是一个奥秘的巴比伦哈。那所以呢，我特别要把这个提出来。然后他这里讲说，把器皿带到示拿地，器皿。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是怎么样？神的器皿难道真的是指那些金碗银碟吗？是指到什么？神的器皿啊，神的器皿。所以上帝把这个贵重的器皿交到了示拿地，然后你就看见神的器皿怎么样在示拿地被神来继续使用。所以神的器皿在神殿中可以被使用，在示拿地还是可以被使用，还是可以被使用。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点点好不好？然后我们可能就没办法讲完了，我们继续看第3节。 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那我们看见这几个少年人，哇，他们的条件是不是很好？很好哈，很好。他们是出生于宗室，所谓宗室就是 royal family， 就是王室哈，贵胄中的几个人，而且年少哈。我们说那个人年纪大了就没什么用了，但是他这个年少就是很有活力哈，很有活力。然后呢，相貌又俊美，然后又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条件的这样的几个人。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要看哈，他是王吩咐太监长，所以你看清楚是谁带他们进来呀？太监长带他们，为什么交给太监长啊？太监带他们来是做什么人呢？他们也只能做太监，知道吗？所以你要清楚哈，单以理他们的状况，这个其实早在那个列王记下，是列王记下吗？对，那个时候那个西西家王那个有那个巴比伦有使者来看他，那个时候西西家王刚刚病好，你记得哈，刚刚病好，他们就来，然后那个西西家高兴得不得了，就把家里的东西都给他们看，然后呢，那个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讲了16节，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日子必到，凡到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西西家是王哈，从他本身所生的，那就是王族啊，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室里当太监的。所以神的话啊就是这样子讲了，然后几百年以后就怎么样定了。所以神的话不能够轻忽，就在这里。我想我今天不能够再讲了，时间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来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为着你把圣经赏赐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每当想到我们如今能够读经，我们如今能够从你的话中得见真光，我们的心就何等的感恩，也不由得要向你敬拜。我们实在是知道你顾惜我们地上的人，我们虽然卑微渺小，而且犯罪离开你，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一直用你的恩典慈爱带领我们。主啊，你甚至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要我们为你所用，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器皿里面的污秽杂质能够倒清，你自己用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你自己就常常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颗爱你、要你、渴慕你的心。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